我们今天是楞严经，我先把这段文字摘录上来。好，楞严经的这一段，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为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粘痰，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或上粘痰，盛水素禾熏露，郁金白胶，青木零零，甘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坛心是以金银铜木所造莲花，华中安钵，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虽安所有华叶，取八角净，各安其方，围绕华钵，境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坚华铺设，庄严香炉，纯烧沉水，无令见火，取白牛乳至十六气，乳为煎饼，并注砂糖、油饼、乳米、酥和蜜浆、纯酥、纯蜜，与莲花外各个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一时时，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燃令猛灼，头饰酥蜜于炎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令其寺外遍旋繁华。于坛室中，四壁附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应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兼金刚藏安其左右。第十梵王乌出斯玛，并兰提迦驻军图利于辟巨止，四天王等平那叶迦张于门侧，左右安置，右取八境，复旋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境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摄于初期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他菩萨、阿罗汉号，恒于六时诵咒为坛，至心行道，一时常行180遍。第二期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皮奈耶先有愿教，第三期中，于十二时一向持佛波耽拉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净交光处，成佛摩顶，居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施，如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都不成就。从三期后端坐安居，经100日有立耕者，不起于坐，得须陀恒。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汝问道场，安立如是。好，这个是佛陀讲了这个如何安置这个道场的问题，如何安置道场的问题。好， 这段好像看上去只是在讲你要用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啊？他一开始讲用雪山的牛，用雪山的牛，这个牛必须是饮用雪山的清冷的雪水。并且吃肥腻的香草，你不能用非雪山的牛，非雪山的牛啊，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只有雪山的牛，它的牛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粘痰，要混合这个痰香啊，和成泥涂在地上。实在没有，你就要在平原上挖地5尺、5尺以下的这个泥土、黄土，和上粘痰，5尺以下的土没有受过污染。但是我们现在的土，你即使挖到10尺，也是已经受到这种重工业的这个广泛的这种污染了啊！现在的土是挖10尺也没有用啊。那么，它非但要和上檀香，而且要和上沉水，和上苏合，和上熏鹿、郁金、白椒、青木、零陵、甘松、鸡舌香，要10种香磨为粉，合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8角坛。有8个角，这些东西也许你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这样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的，他揭示了一个秘密，他暗示了一个秘密。也就是任何一个人，你的内在跟外在是相互呼应的，外在会影响你，内在也会影响你。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当你的内在还不够强壮的时候。当你还是一个初学者阿难，当你还像阿难一样是一个初学者，还会受到摩登伽女的诱惑的时候，你的心还不够干净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坛场了。这个坛场是给那些心灵还不够纯净的人，他需要外在的烘托。你的内在还不够纯净。那么你就需要外在的烘托了，你就需要用外在最纯净的东西啊，雪山的白牛、粘痰、沉水、郁金、鸡舌香等等，用最好的、最纯净的。最美妙的一些东西，来和成泥涂在地面上，而且要和成8角坛。8角坛意味着一种能量上的圆满，一种能量上的圆满。对，就好像周易的八卦一样，它意味着所有方面都被顾及到了，没有漏掉的地方，每一个方面都被顾及到了，所以它正好是8个角，它就好像八卦一样，在这个坛的中间，而且要用金银铜木造莲花，金银铜木做一朵莲花，用所有的材质。 说了铁，他用木，因为据说铁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吸引一些不太纯净的能量，所以他去除了铁，他用金银铜木啊，这个木肯定也是很好的木，他没有提，他没有说是具体哪种木，但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木，并不是那种容易朽坏的木，容易腐烂的木，一定也是那种啊红木啊香樟啊类似这种比较好的有香味的木啊，金银铜木造莲华，在莲华中安钵，钵中盛放八月露水，八月也象征一个圆满的月，水中随安所所有华叶啊，水里面再放一些华叶，美丽的叶子，取八圆镜，这个镜子也有八个角，围绕华钵，用这个镜子在八个方向围绕这个钵，镜外建立十六莲花，镜的外面啊放十六朵莲花，十六个香炉等等，还要取沉水香来烧，无令见火，还要取白牛乳放在十六个这个香炉里面，乳为煎饼，要放砂糖做这种油饼啊，要蜜浆纯酥纯蜜，用这个油饼来供奉佛菩萨。在中夜的时候还要用小火炉烧兜罗婆香，取香水沐浴其炭，把这个炭放在香水里过一下，然后猛灼烧它，烧令焰尽享佛菩萨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程序非常的考究奢华，这种考究奢华意味着他在创造一个圆满的场景，他在创造一个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外在的高频率的环境，他在创造这么一个场景。一旦你可以设想一下，一旦你进入这样的一个坛场当中，如果你是阿难，你是一个自身频率还不是非常高的人，如果你进入这样一个坛场当中，一个如此纯净奢华的一个坛场当中，你一定会被提升，因为外在的确会影响你，你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你会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你会受到食物的影响，你几乎会受到所有外在东西的影响，是不是？如果天气不好，你心情就不好了；如果你今天没吃饱，你心情就不太好；如果有人在旁边，有个人是一个非常烦躁的人，坐在你旁边坐了两个钟头，你的心情就不好了，你被他带过去了。所以外在的确会影响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创造了坛场，这是一种方便的一种法门，他以坛场的方式，以外在的方式提高你，因为你还是阿难，你还是一个心地不够纯净的人，所以在你没有完全自我纯净以前，先用外在把你浸透，就好像你的外在铺满了各种香气， 铺满了各种香气，以至于你在那个香气当中沉浸够久，你也变得有香味儿。那个香气会穿透你，那个频率会渐渐的渗透你。这就是坛场的重要。坛场是给那些自心还不能创造完美坛城的人使用的。记住这句话，坛城是给那些自身还无法创造完美坛城的人使用的。实际上你的身体，你本人就是一个坛城，但是你的坛城不那么纯净，由于你的思想。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坛城，都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发生器，但是由于你的思想杂染太多，杂质太多，负面太多，你的这个能量发生器不那么纯净，它总是创造一些噪音，它还不那么和谐，它不是一个高效能的这个发动机，你一踩油门，它会创造出很多的黑烟，很大的噪音。它不像宝马，一踩下去声音没有那么大，而且功率立刻升高，几秒钟之内立刻升高。它有一种自身的和谐在里面，它自身可以创造一个伟大的坛场。所以当你的自身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坛场的时候，有一个方便，就是用外在的坛场来渗透你。用外在的坛城来渗透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说要让孩子去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班级，去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去一个气氛比较好的地方。一个孩子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你让他去一个好的环境，他就可以受到影响。如果身边的人都是聪明人，他一定也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如果身边的人都是些痴呆的人，他一定也会被拖下水。所以这就是坛场，每一个地方都是坛场。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非常重视风水的原因。风水意味着一个你处在一个无形的坛城当中，你周围的山脉的走势、河流的方向、你院子里的一棵树，这都是坛场。这些坛场都有它的意义，那个龙脉都有它的意义，那个水流的方向都会创造它的一个特定的能量形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非常重视风水。风水是一个天然的坛场。当你进入了一个好的风水当中，你将会受其影响。你进入苏州园林，你的整个身心就会变得放松跟愉悦。你到了大理，你看到洱海，你就变得突然间阳光了，因为那个环境在创造你，那个环境在渗透你。大的环境是这样，小的环境也是这样。如果你到一个毛坯的房间里去，地板都是毛的，墙壁都是黑的毛的，你自然会感觉到在这样一个灰暗的房间里意识很难升起来。如果你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精装修的房间里去，你忽然觉得走进房间人就亮了，是那个房间在影响你，那个房间的磁场在影响你。更小的环境也是这样，你内在，你的身体的里面，你皮肤的下面流动的血液， 你的骨骼，你的肌肉，你的心跳，你的肝，你的肾，你的肺，你的心肝脾肺肾，你内在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个坛场。当你内在的坛场精气元气啊，阴跟阳不太协调的时候，你的这个坛场的能量就会混乱，就会出问题。然后你发现古人创造了中医，他用一些医药，他用肾气丸，他用各种各样的草药，来推动你缺乏的那一部分，来削弱你过多的那些能量。你的阳气过旺了，就削弱你的阳气；你的阴气过弱了，就补充你的阴气，使你内在的坛场变得能量充沛，变得阴阳平衡。当你内在变得，你内在这些心肝脾肺肾内在的坛场变得和谐，你忽然发现你的意识很容易就升上去，也就是你的肉身处于一个绝对健康的状态，你的意识将不得不向上升。但是这一切既是中医既是草药，它其实也远不如你自身的运动。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天快走45分钟，而且是风雨无阻的快走啊，你不要说今天下雨了我就算了在家里待着，那不行。下雨了你要撑着伞出去走，每天坚持，最好是同一时间啊，如果能可能的话，最好同一时间坚持每天45分钟的快走，你的身体会记住那个时间段。如果你每天晚饭以后45分钟，你每天晚饭以后的那个时间段会被你身体的时钟牢牢的记下来。你每天的这45分钟，那整个的血液，整个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如果你天天坚持45分钟的快走，你忽然感觉3个月以后，你的身体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活力。一旦你身体内在的坛城，内在的坛场充满了活力，你的意识就一定会升高。一旦你内在的坛场，你的身体充满了活力，你将不得不影响外在的坛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讲，即使一个风水很差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孝子啊，一个内在频率很高的人住在一个风水很差的地方，3年以后，那个外在的风水将不得不转变，那个差的风水会神秘的，会非常巧妙的通过一棵树或者河流的改道或者任何其他的方式，突然间变成了好风水。外在会随着你而变化，所以你的内在跟外在一定是相互呼应的，相互呼应的。在《秘序》里面提到，如果在河流的上游有一个破了3个业界的人洗过手，他洗手的水沿着河流流下来，下游的一个人正好舀了那个水喝了，那么这个水将会对下游的这个人产生污染，它会对下游的这个人产生一个影响。这种说法 就是来自于这种磁场的影响，能量的影响，但这种说法只正确了一半儿，只正确了一小半儿，它未免显得太僵化了，未免显得过于僵化，过于注重形式感了。如果那个饮水的人是一个内在磁场强大的人，他有一个阳光的心，他有一颗纯净的心，纯净的心，他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他内在非常的和谐。那么，即使他在一个满是香烟的房间里，即使他在一个完全受到污染的环境里，他一样不会受任何的污染。就好像克里希那穆提有一次。他对其他人说：“他说，即使我在充满烟味的火车站候车室里面，周围充满了吵闹，但那些丝毫也不能影响我内心的爱。我内心的状态就好像在蓝天下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千万不要僵化，千万不要说，我喝了上游这个破戒的人的水，我就一定注定受到污染了。不完全是这样，那个力量一定是双方的。也许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极度敏感。一个人往往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在修行的道路上刚开始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敏感，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你的意识在开始上升的时候，你开始敏感了，你开始受不了对面的那个人，你甚至受不了你家里的人，你受不了旁边有一个人在抽烟，你非常容易受干扰，因为你刚开始，你的意识刚开始向上升，还不那么强大。还不那么强大，以至于旁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都觉得能敏感到似乎打击到了你。你还是棵幼苗，你还是棵刚刚向上生长起来的幼苗，你必须需要温室，需要非常细心的呵护。一旦你继续长大，你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那即使暴风雨也无法吹倒你。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当一个人越来越强大，这意味着你在培养你内在的弹场。一开始，外在的弹场比你强大，而当你走上灵性道路的时候，你变得更敞开了，你变得更敏感了。而你内在的弹场又没那么强大，所以你很容易受到外在弹场的影响，外在的天气、风水、别人的情绪都很容易影响你，因为你内在的弹场不够强大，而你又变得敞开，渐渐的，一两年以后，你内在变得越来越阳光灿烂。你内在的弹场渐渐的形成了，一旦你内在结晶，你会发现，曾经吵闹你的人将再也无法影响你，你甚至可以坐在他旁边听他抱怨，你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曾经令你沮丧的环境，曾经令你害怕的场景，一个强烈的挑战，同样的挑战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现在不会那么惊慌了，因为你渐渐的形成了属于你自己的弹场。如果你的弹场足够强大，你甚至可以倒过来影响外在。 当你变得阳光的时候，你的阳光足够结晶，足够强烈的时候，所有靠近你的人都会感觉到被提升。他们一旦靠近你，他们就会觉得阳光。他们一旦靠近你，他们就会觉得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忽然他们都变亮了，他们自己都感觉到变亮了。因为你的谈场影响了他，而一个人的谈场，内在的谈场，完美的结晶在生理上是有时间表的，这个时间表自古以来就被确认过，大概需要7到10年，至少7年。你经过7到10年，你内在将会有一个真正成熟的谈场，这就是禅宗说的圣胎已经长大了。你原来你的里面是一个胎儿，你刚走上灵性道路的时候，你仅仅是一个胎儿，你根本受不了风吹雨打，你完全独立行走的能力都一点都没有。7年以后，7岁了，你已经学会了走路，你至少可以自己走了。如果你再长大一点，17岁，那你就是一个少年了，你甚至可以带领一批人走路了。你不仅是一个自己会走的人，当你17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带领一大堆的孩子一起走路，你会成为孩子王。所以内在的时间表实际上跟一个人肉体的时间表是很相像的，非常像。你的肉身需要7年变得基本可以存活，可以存活。当你6岁7岁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幼儿园了，可以存活了，你用不着一天到晚赖在妈妈的身边了。当你17岁16岁17岁的时候，你基本可以走到社会上去了，你不需要赖在幼儿园里了，你可以进入社会的一个更大的学校里了。你的内在灵性也是这样，当你超过7年，你就是一个能够基本独立的人，没有什么风雨再能够推倒你，你可以基本独立。当你经过16年17年，你非但可以基本独立，而且你可以进入风雨当中了。你现在真的可以进入风雨当中了，你甚至可以到黑暗的环境里去探索一番。在7岁的时候你还不能，你只是能够独立行走而已，你还得小心一点过马路，小心一点那种黑暗的场景。而当你17岁的时候，你变得开始勇于探险，你甚至能够进入那些冒险的环境，因为即使那些危险的环境也无法打倒你。当你更老练的时候，当你20岁，当你内在的灵性已经25岁35岁甚至45岁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去做什么吗？我讲出来令人惊讶。你知道华严经里面提到，所有大自在天的魔王多是菩萨所作，这令人非常的惊讶。这意味着你的内在灵性达到了45岁，就好像你已经是一个45岁的完全成熟的一个人。当你完全成熟，你甚至可以进入最危险的地方，你甚至可以跟魔鬼打交道。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未来。你甚至能够听到我现在在讲他 他的时候那种兴奋。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你知道你跟魔鬼打交道是如此令人兴奋，当你45岁的时候，它是一个伟大的探索。你终于敢碰那个你从来也不敢碰的地方了，你总有一天要去碰一碰那些你从来也不敢碰的地方，因为这就是生活。成长是充满兴奋的，它不是一个负担，它充满了兴奋。所以这就是菩萨，这就是华严经提到的，随着你越来越成长，你的探索将会越来越令人兴奋。而可见一个人内在的成长是实际上需要多么长的时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人们总是想，哦，我今天开悟了啊，我今天开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你就完全错了。禅宗认为一个人破三观了悟仅仅是一个婴儿，仅仅是一个婴儿，你仅仅是打开了最初的一扇门，以后的事情还多着呢，以后你要经历的事情还多着呢，非常的多。你要经历那么多，你要经历的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它不可思议到你完全无法想象它。你会经历什么样的东西？太神奇了，太奇妙了。这一切都来自于你内在的结晶跟成熟，你内在的坛城变得足够成熟，你将有能力走到风雨里去，甚至那个风雨都会被你转化。所以这就是坛城的秘密。佛陀在最后说，若同会中十比丘，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此坛场多不成就。所以这就透露一个秘密，即使你的坛场再完美再完美再完美，一点瑕疵也没有，但是其中如果有一个比丘戒律不清净，再完美的坛场都不能使你成就。这意味着一个人内在的核心，你内在的坛场其实更为重要，外在的坛场只是外在条件而已，只是外在条件而已。如果你内在条件没有具备，你内在的坛场不太清净，即使外在再完美，你成不了。你也许听到过道家有很多炼丹的，后世有很多斥责这些炼丹都是些骗子啊，因为这些丹吃了以后根本没有用，甚至丹吃了以后人反而死得更早。据说那个丹可以让人长生不老，但为什么人吃了以后反而死了？因为他不了解这些丹。你知道道家的丹吗？道家的外丹术跟这个坛场的作用几乎一模一样，他的外在条件极度苛刻，他要一年当中的某一个圆满月当中的某一个圆满日，在这个圆满日当中的清晨，找到一座高山上没有人上去的高山上，在某某一种植物上的露珠，这个露珠没有人碰过，没有人看见，你把这个露珠采下来，一滴水，你要累积大概一二十滴水，以这个水为甘露，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金银铜铁等等，水银等等各种各样的 非常非常苛刻的条件，就说那个金子是必须杀金，杀金意味着这个金没有经过人为的锻造，是从沙里逃出来的，人没有碰过啊，人碰过就不行，这个金人碰过就受污染了，必须是没有污染的啊，就好像楞严经这段也提到了，它必须是极度干净的东西啊，这个牛必须是雪山的牛，平原的牛都不行啊，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缘起，你必须创造一个极为纯净的条件，这个条件必须苛刻到极为纯净，所以这跟故弄玄虚没有关系，这是古人希望找到一个绝对纯净的东西，所以这个金子是必须是沙金，河里淘出来的，没有经过人为锻造的。这个烧的那个水必须掺和着一些某种植物上的露珠清晨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条件撮合起来，几乎你要花五六十年才能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东西，当这些条件全部符合以后，你再拿它锻造这个外丹的丹药，而这个丹药即使经过这个九九八十一天锻造出来以后啊，一粒丹很有可能常人吃了就死了，为什么？这就是楞严里面讲的，即使外在全部完美无瑕，如果吃的那个人不符合要求，那就完全没有用，你吃十粒都没有用，吃的那个人他的要求更严格，他必须达到某某某某，他必须达到内在的如此如此的纯净，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得到的，所以不是丹药无效，是内外不匹配，内外不太匹配。所以楞严讲，其中有一比丘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啊，只要有一个比丘心里不干净，心里不清净啊，清净这两个字好像解说起来非常容易，但实际上做到是很难很难的。你能够保证你三七二十一天里面都清净吗？你二十一天里面完全没有污染的想法，你能做到吗？非常困难。三七二十一天端坐安居，不能睡着啊，不能睡着，端坐一直坐着，甚至如果你能够精于一百天不起于坐，不要睡觉，而且不能够昏沉，记得须陀洹出果，动其身心圣果未成，自知决定成佛。即使没有得出果，他自己心里明白离成佛其实也不远了。所以我们看楞严经的这个要求，这些外在的要求内在的要求其实非常苛刻，非常苛刻，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内外在的要求。一旦实现，他说你一百天决定可以成须陀洹，只需要一百天啊，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很难。所以你也许一百天之内你达不到，你做不到，太困难了，但你可以渐渐的做到，你可以在365天里面渐渐的净化你的身心，而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渐渐的净化你。一旦一个人发现你就是你自己的坛城，那么你将不需要外在的坛城。刚波巴啊，大手印的这个祖师爷啊，刚波巴，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说一个人一旦在没有证到大手印之前， 所有的仪轨跟坛城是有必要的，咒语、仪轨跟坛城都有必要，因为你内在还没有那个庄严，你就必须以外在的方式来庄严。你至少有一个吧，你总不能里面也没有，外面也没有，所以你至少有一个，外面先有，让外在的坛城渐渐渗透你，庄严你。而刚波巴讲，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了大手印的境界，那么外在有没有坛城就没有必要了，可有可无。你内在已经创造了坛城，而那个坛城它远远重要于外在的坛城，因为外在的坛城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100%完美的，这一点是任何人做不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让外在坛城100%完美，这在物理世界永远达不到，而内在坛城却可以。你的内在的坛城是可以达到完美的，因为内在是非物质的，物质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完美，而非物质的可以。大手印就意味着，刚波巴曾经讲过，他说大手印是什么？大手印就是清清净净、明明了了的境界。但这句话其实你听了也是白听啊，因为这句话不是字面上这些含义，它是一个清净辽阔的体验啊，清净辽阔体验。这种清净辽阔意味着一个意识的圆满，一个意识的阳光灿烂，那是你内在的坛城。印，所谓手印，意味着它是不能动摇的，它是就好像手拍到泥里去一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它是一种证据，它是一种证明，它意味着它不能更改。手印就好像你在一个文件上大拇指上摁了这个红印摁上去一样，这个叫手印，它是一个证明证据，它是不能更改的，这叫手印。大手印就意味着你内在那个完全不会动摇的东西，无法更改的东西，本来存在的东西，这就叫大手印。所以你一旦达到内在的大手印坛城，那么外在有跟没有就完全无所谓了，外在可以有可以没有都可以，内在才是重要的核心的，内在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自出家是佛教爱，求多闻故，未证无为，遭彼梵天邪术所禁，性虽明了，力不自由，赖于文殊令我解脱，遂蒙如来佛顶神咒，敏获其力，尚未亲闻，唯愿大慈重为宣说，悲就此愧助修行辈，莫及当来在轮回者成佛密因，深意解脱。阿难说，阿难因为是佛的堂弟啊，所以他从小到佛这儿剃度出家，因为他是一个长相非常俊美的人，据说阿难是在佛陀这个僧团里非常美的一个美男子啊，阿难长得特别的美，所以佛陀也非常宠爱他骄爱他。而他又是天生多闻，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听一遍就能够背下来啊。佛陀去世以后，他可以把佛陀三四十年讲的话完全唱诵出来，一个字不差，可见他记忆力是多么的好，他记忆力超级好啊，超强记忆，还有那么的美貌，如此的美貌。但这样一个多闻而又超强记忆的人， 却未证无为，他没有证到内在的这个大手印坛城，大手印坛场，所以他一下子就被外在的邪术所迷了。这些所谓先天凡咒，如果你了解一下道家的这些咒语啊，了解一下印度的这些所谓先天的梵咒，你会觉得很好笑。也许印度的梵文你还看不懂，你没有学过，对不对？但是你看得懂中文，你可以看一看道家的所谓的道家的那些咒语啊，你可以看一看道家的那些咒语，他们是用中文写的，你一定看得懂。而那些咒语其实并没有什么，并没有那些费解的发音啊词汇，没有那些咒语，只是说如果你要寻求一个成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念某一个成就的咒语寻求成就，而那个咒语的意思将会非常的直白，那个意思，那个咒语里面一定会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速即成就，速即成就，成就，成就，成就。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在你的外在创造一个成就的气氛，创造一个成就的频率。你会看到道家里咒语里面经常有急急如勒令，急急如勒令，意思就是要快快快，马上实现。他就在你的周围的气氛当中创造一个迅速的能量，迅速的场景。如果你看得懂梵文，你会发现那些梵文的咒语里面有完全一样的意思，有完全一样的意思。梵文里面也有迅速迅速迅速的这种发音啊，所以这些先天梵咒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创造你周围的一个气氛，就好像你用雪山的白牛粪在创造你身边的那些气氛，一个庄严的气氛，美丽的气氛，檀香的气氛等等等等。那个先天的梵咒也在创造你周围的一个负面的气氛啊。那个梵咒里，我相信摩登千女那个梵咒里一定有类似你爱上我，你爱上我，你爱上我这样的含义。所以他在阿难的身边创造了这么你爱上我的这么一个气氛。如果你思想的能量足够强大，那个思想就会成真。这就是咒语的秘密。你知道咒语的秘密是什么吗？咒语的秘密实际上只有一句话，就是把你的思想以有强度的方式抛出去，那么这个思想注定会成真。成真的速度取决于你这个思想的强度，这就是咒语。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你的思想抛出去，他就注定会成真。所以当你诅咒一个人，你去死吧，你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他其实是有一定用的。如果你这个念头足够强烈，你真的会给这个人创造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有100个人、1000个人在诅咒你去死吧，你可能真的会生病。思想是会创造现实的，因为所有的思想 其实都是啊，所有的现实其实都来自一个思想。而这只是一面，就像刚才我说过的，这只是一面。在《华严经》里，据说十回向菩萨啊，十回向地菩萨，如果一个菩萨达到了十回向地，那么他将有能力面对千夫指。经典里提到，如果整个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指着他骂，他也不会起一丝的烦恼，他不会受一丝的影响，他内在的爱不会受丝毫的影响跟受挫，不会，他内在的爱啊跟原来一样一样大，没有丝毫缩小。据说十回向地菩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啊，有恒，整个世界，全世界的人都在指着他骂，而且骂很长很长时间，他都不会受影响。这就是另一面。你内在的那个坛城，如果已经强壮到像十回向地菩萨这样了，那么即使全世界人都在同一时间诅咒你，你都不会受任何的。所以这就是内在跟外在的关系。你的内在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吗？它渐渐会越来越强大的。只要你不停止，只要你继续向前走，有一天你就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强大到所有人在骂你，你所有外在的坛场都是负面的，都是摩登千女的咒语诅咒，对你也不会有任何作用。如果你再强大，你强大到里面是一个小宇宙，那么甚至渐渐的，所有诅咒你的人、骂你的人，忽然将会感受到某种爱，忽然将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悔意，他们会自动的离开你，或者他们会自动的忏悔，因为你开始渗透他们了，而不是他们向你渗透，这很重要。就好像白牛粪的这个楞严坛场会渗透你，渐渐的你也可以向外渗透。你内在如果是一个小宇宙，你甚至也可以向外渗透。所以这就是看你们双方谁的力量大，谁的力量大就受谁的渗透。所以一个菩萨他可以进入妓院，华严经里提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一个大菩萨是妓院里的妈妈老继母，他可以到妓院里去。五十三参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菩萨，他几乎是一个这个类似魔王一样的人，他可以进入那样的环境。那内在足够强大以后，你就可以进入黑暗里面，你可以照亮它，黑暗无法吞没你，你反而可以照亮它。所以阿难还是个幼苗，他非常幼，非常稚嫩。一旦摩登切女，据说摩登切只是临时去学了这个勾引人的梵咒，他也并非专业的，他只是临时学了一下，因为他太爱他了，他看到阿难就神魂颠倒，以至于他一定要把阿难 勾引回来，他就专门去学了这个咒。其实他的咒的力量实际上也并不是很强大，他只不过念了一两个月而已。他一两个月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已经足以让阿难跟着他回到房间里了。他一两个月里面在重复着一句话，那个咒语肯定有一句类似你爱上我吧这样的话，他一两个月里面在重复的这个话。然后他看到阿难的时候，他就开始念，他以梵文或者以某种文字在念，他在阿难的周围创造那个气氛，那个场景，阿难就被渗透了，他就被渗透了，他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走进了摩登伽的房间。所以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叫强者先牵，哪个力量大你就被他牵着走。文殊来了，文殊带着楞严咒来了，那个楞严咒据说是有五方五佛的名字，这五方五佛都象征着清醒的力量、成熟的力量、光明的力量。所以当文殊带着楞严咒来的时候，那个先天梵咒创造的磁场立刻被驱散，阿难立刻醒过来，然后文殊就带着阿难跟摩登伽一起回来了，因为摩登伽也醒过来了，他那个迷恋的头脑也突然间暂时的清醒了，被楞严咒催醒了。所以实际上整个的灵性只有四个字，强者先牵。整个物理世界，整个内层面世界，整个非物理世界，一直到源头涅槃，都通通遵循这个能量的法则，叫强者先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你是否能培养出你属于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围着外在的力量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外在力量不仅包括皮肤以外的物理世界，也包括皮肤以内的思想跟感觉，因为你不是你的思想，你也不是你的感觉。佛陀并不反对爱情，他反对你跟着爱情走，因为爱情那个爱那个迷恋还是外在的东西，它也许看上去在你的头脑里，但它依然是外围的，它是头脑的外围。你所有的迷恋跟爱情都是头脑的外围，但你头脑最核心的地方有一个真正有力的东西，有一个纯粹跟灿烂在那里。佛陀实际上不反对任何东西，无论是爱情也好，什么别的东西也好，都不反对，他反对的是你被他们牵着走。如果你有能力作为主人，有能力成为主人，你不会被所有的东西牵着走，那意味着你可以享受每一样东西，包括享受食物，享受爱，享受这个世界，享受那个世界，你可以享受每一样东西，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主人。你如果不是主人，你就会被所有的东西独到，毒，有毒的毒，毒到，即使食物也能够毒到你，即使爱也能够让你中毒。 即使一杯美味的咖啡也能让你中毒，即使性也能让你中毒。如果你不是主人，所有的东西都能让你中毒。如果你是主人，那么就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你中毒，包括性。最深的枷锁也是最强的解脱。这是密宗的说法，即使最深的枷锁反而可以成为最强的解脱。如果你是主人的话，毒药也可以是万灵药。即使响尾蛇、眼镜蛇的剧毒，它也可以是万灵药，如果你是主人的话。所以这就是伟大的宗教。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悟，这也就是当你能够把宗教的面纱完全掀开，毫不保留的完全掀开，你将看到面纱底下的真理。那个真理才是重要的，形式不重要。是不是雪山的牛，是不是用粘痰或者泥，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而里面的那个真理更重要。所以今天是一个伟大的领悟，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揭开所有的面纱，不仅是宗教的面纱，也应该是生活的面纱。你在生活里面所有看到的那些事，那些表面的事，那些经历，那些人际关系，那些文字等等，所有的一切，你都应该把表面的那层面纱揭开，看到它的实质。只有这样，你才能领悟它，真正的领悟它。忽然你就发现你内在变得更有力了。一个领悟会让你变得更强而有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谢谢大家。